今天是个好日子，很难得敬拜主、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呢，撞上了我们中国人的新年。所以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快乐，福杯满溢，福从天降，每一个人新的一年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中国人呢，最喜欢福字啊，这个到了新年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贴福字啊？啊，这个中国人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有福的人？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的老祖宗在创造“福”这个字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啊。今天很多人呢，用这个现在的福这个字，所谓一口甜来解释这个字呢，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如果你真的要研究中国的汉字啊，这个因为我现在在学校里面研究的一个专业就是这个福音跟中国文化，这个是我要写的一个博士的论文。这个我去研究中国文化，特别研究中国文字的时候，真的是越研究越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中国很多的汉字，如果你不读圣经，你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会这么创造这个文字。很多中国的文字里面都带着福音的信息啊，比如说贪婪的婪，甲骨文里面贪婪的婪这个字是一个女人，她的头上有两棵树，她伸出手来摘其中一棵树的果子，叫做婪。你不读亚当夏娃的故事，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人摘一棵树上的果子会叫做婪啊，贪婪的婪。很多这种的这种的中国的文字，你看福这个字也是的啊。你要真的明白福这个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去看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中国的文字。最早的中国的文字，福这个字左边这一半呢，它是所谓的叫做士字边啊。士字边呢，就是右边一个点的，两个点的是一字边啊，我们这些衣啊、衫啊、衬衫啊，哈、啊、这些都是两个点。士字边呢，一边一个点啊，这边少一个点，那这个叫做士字边。士字边在中国的文字里面也被称作是神旁，它代表的是神。它画的是一个什么呢？它画的是个祭坛啊，长的这个横是祭坛，上面的那个横是祭肉或者祭物，然后下面这一竖，两边这两撇，它是一个那个支架。它是一个底座，那个祭坛的底座，它支起了一个祭坛，上面在献祭，它代表的是神。所有中国的文字里面带士字边的都跟神有关系啊，你看祝福、神、社、祭啊等等，就这些字啊，都跟神有关的。右边是什么？右边呢，它是一双手捧起了一个装酒食的器皿，好像一个罐子一样，下面有一双手很敬畏的高高举起，举在哪儿？举在祭坛上。所以福这个字，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个人向神献祭的场面。意思就是说，当人来敬畏神、服侍神、向神献祭的时候，人就讨神喜悦，蒙神赐福。这个才是中国福字真实的含义。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就在告诉我们说，所有你渴望得到的福气，它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为什么赐福给你，是在乎你心里那颗对上帝敬畏、敬拜、尊崇的心。你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这一位万福的根源，你来谈福，那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有福的人一定是一个被神赐福的人，不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赚了好多钱，得到了好多世上的财物，这个不是真正福的含义。福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建基于人与上帝之间那种敬畏的、敬拜的关系，这个是福的这个含义。 而且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 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这段圣经，这个第三节他就特别告诉了我们，这种神所给人的福气有两个核心的要素啊。你看第三节是怎么圣经是怎么写的，圣经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福，第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福气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可是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所讲的福都是地上的福气，对不对？多子多孙是福啊，这个家业丰富是福，健健康康是福啊。你很多基督徒也这么讲，我真的看了很生气啊。很多基督徒发这个朋友圈说这个最大的福就是身体健康，谁告诉你的啊？你会发现这一场的疫情把所有我们认为是福的那种虚幻的盼望全都打破了。我们认为健康是福，疫情就是要夺取你的健康，甚至夺取你的生命。我们认为财富钱财是福，哎，疫情这三年股票也跌了，你也失业了，你投资也失败了，你的房子也不值钱了，你的利息还要增加啊，物业还要上涨，它就是在夺取你的钱财。福在哪儿？那我们觉得儿女是福啊，很多人真的儿女让你最痛苦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很多孩子长大了以后就不管爹妈了，他们过他们自己的日子。现在的你知道吧，这个很多中国人呢，不是盼着养儿防老，就是我养儿不啃老就好啊。你说福在哪儿？所有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这些福气，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是暂时的，它是地上的，没有一个是长久的。刚刚我所讲的这一切，健康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钱财是有限的，连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所有的一切，其实全是有限的，它都是有一个时效性的。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短暂，我们在世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短暂的。如果它是地上的有限的短暂的福分，我并不说这些并不是福分，可是我要说它不是神要给我们那个最终的最宝贵的最重要的福分。神给我们的福分最大的特点，它是永恒的福分，是永远的福分，是不能被疫情、被灾难、被疾病甚至死亡所夺去的福分。所以以弗所书才强调说，这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所谓天上的福气，所谓属灵的福气，那就是从神来的永远的福。而且以弗所书第三章还强调说，这个福一定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呢，是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在保罗的书信基本每一卷书信你所看啊，也包括其他这些使徒的书信，你都会看到在基督里这四个反复重复的这个片语。其实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都藏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才能得着福气，你离开了基督，你就得不着上帝应许要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福。那这个又暴露了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的一大软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追求福气，我们追求好处，但是我们却不追求基督。我们离开了基督，追求福气、追求祝福，那就叫做买椟还珠。 今天我们想让上帝医治我们，今天我们想让上帝给我们工作，让上帝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我们需要男朋友，需要女朋友，需要健康，需要生活的平安，我们希望上帝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追求基督。我们把基督当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我们敬拜基督，我们奉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透过基督来得好处，但我们却不要那位赐恩给我们的基督，不看重基督，不爱他，不渴慕他，不跟从他，不真正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一定是关系，是那种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我们所有的福分都是因为我们跟基督有关系，在基督里我们得福，在基督里我们蒙恩。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那个常常讲的那个很有趣的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独生的爱子，有一个儿子，但是很不幸，这个年轻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夭折了。那这个老人家呢非常的富有，而且是一个大收藏家。那么后来老人家也过世了，没有人继承他的产业。后来就举办了一个拍卖会，把老人家的这些名贵的艺术品啊，名画、珠宝、珍宝都拍卖。哇，世界各地来了好多的收藏家，要来竞拍老人家的这些宝贝。可是到了拍卖会的时候呢，第一个拍卖的展品是一幅画，画上画着一个年轻人，就是老人家的那个儿子，已经过世的儿子，也不是名画，也不是大师所画，也不值什么钱，拍卖价也很便宜，100块啊，起拍。那没有人要这幅画，没有价值嘛，所以没有人要。那只有那个老管家啊，看着这个小孩子长大，也看着这个小孩子离世，他很爱这个孩子。他没有钱，他说我刚好只有100块，那我就用这100块我买下这幅画来。然后所有的人很开心，说赶快卖给他，我们可以拍真正的艺术珍品。结果老人家拿到这幅画以后，拍卖师宣布拍卖会结束了。他们说为什么拍卖会结束了？他们说老人家留下了一个遗言，谁有了他的儿子就拥有了他所有的财产，没有他儿子的啥都没有。所以那个老人家用100块买了他儿子的画像，有了他的儿子的画像就拥有了他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宝贝都是那个老管家的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不是这样吗？有了神的儿子就拥有了一切，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一切。神的福分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教会所有的外在你所看到的这些活动，所谓的 program，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都是为了让我们跟基督建立更好的关系。为什么你要读经？神的话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去认识他。为什么你要祷告？因为你要求问基督的心意，你要在当中感受基督与你的同在，你要在当中顺服他。教会里面的崇拜也好，我们的福音聚会，我们的团契，从来都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或者吃吃喝喝，或者大家讲一点自己得意的开心的事情。所有的这些聚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基督，为了让我们跟基督有更美好的关系。假如教会所有的这一切东西都没有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与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更认识他，更爱他，更敬畏他，那么这些 program 这些的聚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就是福气的核心，我们的神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新年，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新的这一年，我们要思想，你追求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还是地上你自以为跟世人一样的那些的福气？新的一年， 你是要基督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还是要那位赐祝福给我们的基督呢？那么到底这些福气是什么啊？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段的圣经非常的奇妙啊，圣父、圣子、圣灵很工整地告诉我们说，父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圣灵又为我们做了什么，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福气。这三个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呢？第一个叫做父神的预定和拣选，或者圣父的拣选和预定。在万事以先，在创立世界之前，父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的人能够称为基督徒，能够得到这么美好的福分，是因为父神的拣选和预定。那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所谓叫做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差不多也是这样，不见得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锦衣玉食，但是我们在加拿大其实提供给他们足够富足、足够幸福安定的生活。我们的孩子都差不多是一群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可是这个不是因为他有多可爱、有多孝顺、有多能干、有多努力，跟他自己毫无关系，恩典白白得着的。那我们这群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被父神所拣选的一群，在万事以先，在神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已经是上帝心里的人了啊！我们的名字就写在上帝心里了。万事以前，世界什么都没有，上帝的心里写着于斌、宋盛，写着这个啊，王成章，哎，每一个弟兄的名字，哎，都写在这儿了。我们都是上帝心里的人，那时候这个世界都还没有呢。上帝已经在他的爱里面预定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有福。当然你也许会挑战我，那么那些受穷的人就该天生受穷吗？那些下了地狱的人就应该天生应该下地狱吗？那这个就所谓的我们已经争执了几百年的这个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的那种争执。加尔文主义比较强调的是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你能信主是因为上帝拣选预定了你。但是亚米念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你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啊，你选择信耶稣你就得救了，你不选择你就失落了。那今天不是要去谈这些神学的争执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争了几百年了啊，这个其实我不太知道你们福音堂背后的那个神学的是什么，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注重这个东西。但是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有三样事实是超越这些神学的争执的。第一呢，就是人是有限的。很多上帝的真理超越了我们人的认知。因为人是被局限在三维空间之内的。上帝是超越三维空间的，所以很多上帝的真理对我们人来讲，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和智慧去理解其实是有困难的。包括三位一体，我实话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把三位一体解释得清清楚楚，因为三位一体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越了我们人的智慧、人的认知。所以当我们来面对很多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单纯的选择相信因为本身很多真理那就是属神的，是超越人认知以外的。那么第二，上帝的拣选跟人的选择其实也并不矛盾。我们常常讲是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好像一扇门，这个救恩之门你在门外上面写着你要选择信耶稣， 你说我选择信耶稣，我选择要得到救恩，我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选择了，就亚米念主义，对不对？然后你跨过救恩之门，回过头一看，门的背后还有几个字，上帝早已拣选了你。所以其实是一回事，一枚钱币的两面。还有第三，上帝有没有拣选你，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上帝，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了那些人，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使他们进入他的永恒，进入新天新地，进入天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让他们去下地狱，反而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上帝的旨意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选择上帝的救恩。人是要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那正确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不要问上帝拣选了我没有，你要问的是你需要神吗？你需要救恩吗？你需要永恒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就好像我记得我当年我还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艺术学院到我们学校来那个挑学生，挑表演系的学生这个影视表演、话剧表演、播音主持，就这些专业来挑学生。他就让我们全班的同学站起来他看个头就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个头是高个子。我实话告诉你，我在山东我在家乡烟台我叫做二等残废。山东的男孩子长不到1.78米，这都属于残疾，你知道吧？我1.75米都很勉强现在年纪大了，连勉强都勉强不上了这个我当时没选中我我自以为自己条件很好，人没选中我大家一向看个头，看各方面条件，一看那个外貌，挑了几个个子高高的就没选中我我好难过。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做明星、做演员、做节目主持人他没选中我，但是不妨碍我追求自己的梦想。老师走了以后，我去找他们，我说你为什么没选中我？我说我的条件不错的，要不要我背一首诗给你们听听？他说好，那你就背一首诗因为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朗诵比赛一等奖，主持比赛一等奖，我还在学校演话剧，我编剧本，我当导演，我自己找演员演戏，我什么都干我是一个文艺男青年。后来我一表现我自己，老师说不错行，那你就参加我们后面的这个考试吧。所以那个是我高中时候的我这一辈子我的处世哲学就是我要有智慧的去选择我要该走的人生，我不要让别人来控制我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问上帝选没选择你，你要问的永远是你觉得你需要上帝吗？你需要神的恩典吗？你需要神的拯救吗？你需要神的怜悯吗？那么你要选择上帝，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对于我们所有这些坐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说，你能成为基督徒，这就说明你已经被神拣选了。我们就为着神的拣选，我们来感谢赞美他。其实今天你看这段的圣经里面呢，你如果你仔细读，它非常的工整，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每当讲到父神给我们什么福气，圣子给我们什么福气，圣灵给我们什么福气之后，都有一句几乎同样的结束语，就是得着称赞，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的意思是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哇，神给了我这样的福气，我要感谢赞美他。所以他其实这一段的圣经，他是 对神的一个赞美。他太开心了，太感恩了，神这么爱我，神给了我这样的福气。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总是跟上帝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数算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他。你今天在这里有了永生了，你今天在这里可以做上帝的儿女，你可以把你的重担交托，你有了天上那永恒的盼望，因为神拣选了你，我们感谢赞美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还有一种问题，有一些人特别心硬啊，甚至就是我们的老公啊，我们的亲人，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不信，还抵挡神，甚至说亵渎的话，然后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神没拣选他啊。真的弟兄姊妹，你真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他不到最后一口气你都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他只要还活着他永远有得救的机会，对不对弟兄姊妹？那我自己侍奉神这么多年，我实话告诉你，我有好多次的经历真的是在他临死之前传福音去带人归主。我告诉你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已经浑身插满了管子，病毒侵入了大脑，在那个病毒还是传染的，在那个 ICU 里面毫无知觉，就只有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个监控仪的响，你说怎么传福音？我告诉你，人死之前最后丧失的听觉是这个知觉是听觉，他是能听见的。我就在那个 ICU 的病房里穿着防护服，就在他的耳边跟他传福音，我说如果你听见了，你要跟着我祷告，你要信耶稣，你要得着天堂的福分，永生的救恩，我说你动一动给我看，让我知道你要接受。你知道那个人就真的突然，他一直是不能动的，没有知觉，他突然之间就开始啊，他就真的浑身颤动，那个机器就滴，就是这样子，哇，医生护士都冲过来了。就是那个时刻我就带着他祷告，完了以后祷告完了以后他突然安静了，整个的那个机器又开始，然后几天之后去世。已经老人痴呆的老人家没有任何知觉，老人痴呆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只能躺在那里给他喂一点吃的，没有信主。然后我去了，我说老妈妈，我奉耶稣的差遣来到这里跟你讲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我就抓着他的手，我说如果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这个救恩，你让我知道，你使劲抓我的手。结果那个老人家就在那一刻就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嘴里啊啊啊啊，他不会说话，他就啊啊啊啊一直在叫。等我带他做了绝志的祷告，老人家安静了，后来去世。这种事真的经历很多，这种我们常常做这种在临死以前最后的机会去救人。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上帝的怜悯恩典有何其的伟大，他真的是让一些人在临终之前去信耶稣的。你包括我太太的那个大姑父，我太太祖籍是台山，很多人以为温牧师是山东人啊，他是一半山东人一半广东人，我岳父是台山人，岳母是山东人啊，所以他的大姑父就是住在那个唐人街的那个台，你们知道唐人街有一条街是台山人住的地方，最早在这儿的是中国人是台山人，他们就是那个老台山人住在唐人街。他们漂洋过海从台山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是带着祖宗的骨灰坛，带着神像来的，你知道吧，他们的家里有神龛，供着祖宗的牌位，祖宗的骨灰，供着神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最早努力的学习广东话是为了向我太太的姑姑跟姑父来传福音的啊，结果我学了广东话才知道原来台山人的广东话好差好差的，台山人是讲台山话，广东话好差。但是我有一次后来就是姑父老人家很老了，精神已经出了问题，就是广东话叫做七夕呢， 就是傻了，已经呆了，就是胡说八道，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在那个医院里面躺在那里治病。我一进了病房，老人家就开始胡说八道，什么你要做加拿大总理，你要什么银行行长，你要赚好多钱，就在那乱讲话。我就非常严厉地对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安静下来，你要听我跟你讲一些重要的事情。老人家一下子就安静了，什么都不说，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就用广东话给他把福音讲了一遍，我说我问你要不要信耶稣，他好顺服那个时刻，然后就说我要信耶稣啊。然后他们帮我把我的话翻译成台山话，带着他一句一句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后来是你们福音堂在当趟的那个福音堂去跟进他啊，后来他们确定说他真的得救了。后来老人家慢慢脑子清楚了，在当趟的福音堂就他们一直对服侍他啊，查经啊，崇拜啊，一直到他去年离世。真的就这些的经历真的好多，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们永远不要失去了盼望，千万不要轻易的说这个人不得救，这个人神没拣选他，你不知道。神拣没拣选是神的事情，你有没有传福音是你的职分。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神。对于那些暂时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不要去问神有没有拣选他，你只管努力的为他得救祷告，努力的来向他传福音就好。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第二样的福气叫做圣子的救赎和基业。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父神的拣选和预定是一个计划，可是这个计划要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又死后3天复活来成就。然后这个福分就临到了我们，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一群，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弗所书所强调的这个耶稣的救赎绝不单单只是我们以为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坐在这里是一群得救的人。你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其实将来得救的并不单单只是人呢，是所有的受造物将来有一天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是只有人的，有动物，有植物，有所有上帝创造的美好。这个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书11章所讲到的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场景啊，这个少壮的狮子、熊、狼啊，这个豹子啊，这个毁蛇和羊羔、牛犊、小孩子和谐同居，在耶和华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万有和谐同居在一起。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大同的、和谐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不单单只是人得救。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两大奥秘之一。第一个奥秘就是不光是我们得救，而是将来上帝的受造物都在新天新地里面极大的和谐。当然以弗所书另外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不光以色列人得救，外邦人也得救，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叫做教会。就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两个奥秘，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救了人，耶稣基督也要救很多他所创造的。耶稣基督救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也要救外邦人，因为都是他所造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蒙了救赎，因着基督我们得救。然后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圣经还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叫做基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但是得了这个字呢，你看后面那个括号，它解释说也可以理解成或者翻译成成了基业。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也是成了基业，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这个基业，你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业？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基业就是神自己，我们是得到了神自己。好像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篇，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对大卫来说，不是权力、国家、土地、宫殿，这是不，他说这个不算什么，我的产业是什么？我的产业是神自己，我的产业是耶和华，他是我杯中的份，他是属我的，因为他是属我的，因为他是我的产业，我才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没有他我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就好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有了基督，有了神，我们就有了一切，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神是我们的基业，我们所需要生命一切的美好，爱、怜悯、恩典、救赎、医治、盼望、天上的永恒，都在神的里头。如果你真的把神看重，做你的基业，做你的产业，做你杯中的份，那么你就得着了神里面一切的福分，一切的美好。核心永远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但是如果用另外的一个翻译，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那么这个意思就刚好相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意思是说，我成了上帝的基业。之前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基业，但是如果是成了基业，就变成了我成了神的基业，我是属神的，神得着了我。我觉得其实这个意思特别的美好哈。你不要去纠结到底是我得着了神还是神得着了我，其实是神得着了我，我也得着了神，我与神原为一，我们合到了一起，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的里面。就好像我们夫妻一样，夫妻结婚是怎么结婚啊？我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夫妻哈，你带着你的产业，他带着他的产业，你嫁给了他，他娶了你，两个人住到了一起，然后呢开一个 joint account， 对不对？联名账户都放到一起，他得着了你，也得着了你所有的一切，你也得着了他，得着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你们就不再分你我了。圣经说夫妻是两个人吗？不是，是一个人成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合而为一。那时候其实不再分我得着了你的什么，你得着了我的什么，还要算一算，我带了20万的嫁妆嫁给你了，哦，你们家穷，你们家才出了5万块钱，那不重要了，你那20万也是他的，他那5万也是你的，多少不拘，两个人是一体了。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得着了上帝，上帝得着了我们，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是神的基业，我们合而为一，彼此亲密无间， 这是上帝要给我们最美的救恩，最美的福分。然后神要给我们最后的一样的福分，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呢？圣灵的印记和凭证凭据啊，承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意思是讲什么？他的意思是在讲说，上帝所应许给我们那么多天上的属灵的福气，其实你还没有完全得到，你将来会得到的。但是你凭什么说你将来能得到这一切？你凭什么说你走到天堂门口以后，你说我能够进天堂？有什么证据？有圣灵，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就是印记，就是凭据。这就好像啊，我一讲我们就都明白了啊。我们在加拿大买房子，比如买楼花啊，看你买楼花是怎么买的？你要先有一个叫做什么首付，对不对？先付一部分钱，首付，签合同啊。其实你说那房子是你的吗？你住了没有？你没住，那房子还没盖好呢。有的时候你买楼花的时候，那是块荒地呢，什么都没有，对吧？可是你已经交了首付了，你签了合同了，上面都签了字了，什么都有了，哎，这是你的凭据。等三年五年那个房子盖好了，你就住进去了。那么你凭什么时候到时候你去收房，你说这房子是你的？大家这么多的人都去取房子，你怎么说这房子是你的？我有字据啊，我这儿签了字了的啊，我这儿有证据的啊，有银行的流水证明，哎，那是你的凭据。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将来得那天上的基业，天上神应许一切的美福的凭据，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但是弟兄姊妹，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圣灵是真实的住在我们里面的，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空洞的理论。如果你的里面真的有圣灵的话，你是能够经历得到、感受得到它的存在的。好像我听一个西人的牧师讲到，哇，他讲的真的很有趣。他说创天造地的神呐、大能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怎么可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呢？啊，他说你会不会有一天早晨，比如说你去公司上班啊，这个迟到了，然后老板问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了，他说哇，我过马路的时候被100吨重的大卡车从我身上压了过去，撞了过去，哎呀，所以我来迟到了。怎么可能呢？一辆大卡车从你身上压了过去，你现在还好好的站在我面前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灵是如此伟大创天造地的神，他住在你的里面，你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圣灵一定会明明的显出他与我们同在的凭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痛苦的时候去经历到圣灵的安慰？我们有没有在患难当中去经历那从圣灵而来的光？我们有没有在迷茫的时候被圣灵指引？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的医治、圣灵的大能？这些不是理论，而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实。我记得我当年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当然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以前的经历。我信主是因为经历了神迹啊，是因为圣灵做工，赶走了邪灵，属灵的征战，那么让我从佛教啊、算命啊、风水啊、通灵啊、交鬼这些事情里面回转归向的神啊。所以我经历过鬼附啊，我是有鬼附的经历的啊，失去意识啊，那么要奉耶稣的名赶鬼，说出来的是奉撒旦的名，我要把耶稣赶走啊，这些经历我是有的。然后我也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啊，跟 神有一些很真实的经历。但是你知道，当我发生了这些经历以后，当我的生命真的重生了以后，我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在我信主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犯罪啊，这个骄傲自大，很多生命的问题。可是当我重生了之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我面对我的母亲的时候，之前可能对母亲没有什么尊重，随便乱讲话发脾气啊，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你知道，当我真的重生了以后，当我再对我的母亲说一些不礼貌的话，对我妈妈发脾气，我一转过身来，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那个叫做圣灵的责备，就是心里面那种神在责备我，指出光照我的罪，我就那种难受让我一步都不能够离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转过身对我妈妈说，我说妈，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讲这样的话，请你原谅我。这在我信主以前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好像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有一个小偷啊，有一个小偷信主了，有一天小偷没忍住又去偷了东西，哇，难过的不得了，半夜12点去敲牧师的房门。哎呀，牧师啊，完了，我又犯罪了，我不得救了，我要下地狱了，我今天又去偷了东西了。结果牧师说，亲爱的弟兄，我恭喜你，你得救了。弟兄说，我为什么得救了？我偷了东西你还说我得救？他说，对，我问你，你以前是偷着东西难过还是偷不着东西难过？他说，我以前是偷不着东西难过。牧师问，那你今天为什么偷着东西这么难过呢？他说，对呀，我为什么偷着东西难过？他说，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叫圣灵的责备，他在责备你的罪，你才会如此的痛苦。这恰恰证明你的里面有圣灵，你得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知道你是真的有圣灵的人。如果你的里面真的有圣灵，圣灵就不会放任你去犯罪，圣灵也不会放任你一直跌倒在那里不爬起来，圣灵也不会放任你落在生命的黑暗的那个死因幽谷当中走不出来。圣灵来是为着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是为了要让我们在黑暗中有光，在疾病中有医治，在软弱中有力量，在人生的低谷中有真实的盼望的。圣灵是真实的，他如果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定会把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把他的作为显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有圣灵的一群，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昨天很巧啊，昨天呢，这个不光是除夕啊，昨天刚刚好是我跟师母的17年的结婚纪念日，撞到同一天啊，所以他们开玩笑说，牧师你怎么过年娶媳妇儿？我说我没过年娶媳妇儿，那是刚好阳历的那个日子撞上了阴历的除夕啊。所以昨天对我们很特别，但是昨天呢，我们俩这个真的过得很马虎。昨天两个儿子都去教会参加团契了，我们俩跑了一天，本来还设计着要包什么饺子，不知道谁送了师母一块鹿肉哈，鹿肉的肉馅儿，哎呀，从来没吃过鹿肉饺子，哎呀，师母一早就化了。啊，说出去买点韭菜啊，买点什么菜啊，晚上包个鹿肉饺子吃，充满了盼望。结果到了晚上，把孩子送到教会的团契，我们回了家，也累得包不动了，说算了吧，从冰箱里拿出那个冻饺子，煮了两包冻饺子，把剩菜吃一吃就算了。唯一的呢，就是倒了两杯冰酒啊，庆祝一下。没有烛光哈、啊，我说老婆是不是应该点个蜡烛，烛光红酒哈、啊？这个老婆说算了吧，哎，怪累的。这就喝杯红酒，吃个饺子，饺子就酒，越就越有。 啊，这就是我说老婆，咱们俩就是发个照片，说这是于牧师跟温牧师的结婚纪念日的晚餐。我说明天肯定很多弟兄姊妹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觉得两个牧师好可怜呢，这就是你们的除夕夜，这就是你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啊。吃的昨晚吃的很简单，但是昨晚上我们挺激动的，很激动。我昨晚哭了，我昨晚上为什么会哭呢？太多感慨的事情了。2022年一点都不平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平平安安的坐在这儿，我们真的感恩。是夫妻走过了17年，很不容易。我们两个都是全职的传道人，一个在机构服侍，一个在教会服侍，压力很大。而且我们当年曾经经历过非常糟糕的婚姻，我们7年吵到基本要离婚，非常不好的婚姻，彼此伤害极其痛苦。但是上帝怜悯了我们，带我们从那个痛苦的婚姻中走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对非常相爱、非常合一、彼此扶持、彼此支持的传道人的夫妻，我们特别的感谢神。你说我们两个人是有福的吗？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世界上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俩很傻，我们没有福。因为我太太差不多将近20年之前，如果她不做传道人，她继续做律师，在中国做律师的话，那个时候她就最少可以赚到2000万以上。可能现在我们会很有钱，会有很多的钱，那个时候在中国就能够赚几千万了，做律师这个行业。我太太也常常讲，她说因为她在中国呢，是他们那个事务所主要做的是那个房地产方面的法律业务。我太太就讲，她说如果咱们俩不做牧师，她说我是专业的房地产法律，她说老公你这张嘴什么房子都能卖出去。她说咱俩要是一起来做房地产经济，咱俩现在不知道要住多大的房子，要多有钱。所以可能真的世界上的人，包括以前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啊、同学朋友来看我们两个人，可能觉得我们俩真的好傻，世上的福气都不要了，那么多钱你傻呀，你不要不去赚钱啊。当时我们就真的完全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路向。做传道人，走信心的道路，过清贫的生活。我们当年曾经非常非常的贫穷，一年的收入只有3万多块钱的薪水，养一家5口人。我困窘到休息，礼拜六这天我休息，要奉岳父的差遣跑4家超市，买每家超市打折的菜，只买打折的菜，不打折的菜不买。我岳父岳母来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很悲哀地说，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很好，来到你们这儿，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60、70年代刮菜袋的年代，啊！可是如今我们都走到今天了，今天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真有福，地上没有任何一样福气可以和在基督里天上属灵的福气相比。耶稣基督的救恩是2000万、2亿都买不来的。我们今天做了上帝的儿女，而且居然两个如此深重的罪人能够被上帝使用，去祝福这么多的人，去给那么多的人带来主耶稣的救恩，去帮助那么多的人，为那么多痛苦的人带来安慰、带来光，我们觉得这一生太值了，太有福了。一个罪人能够被创天造地的神所爱、所救、所使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福分比这个更大？我昨天晚上激动的捧着那杯酒就流眼泪。这就是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有福吗？你看重那在基督里天上属灵的福气吗？如果你看重这真正的永恒的福气， 让我们每一天用生命来向他歌颂赞美吧。即便2023年不顺利，即便疫情没结束，即便我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的人了。让我们感谢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群最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居然蒙了父神的拣选，蒙了基督的拯救，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知道自己不配，但是我们也真知道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何等的丰盛。新的一年，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歌颂赞美，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敬拜服侍，因为我们得了那创造天地耶和华最美的福分。我们要全心的爱你，立定心志跟从你，我们要忠心的来服侍你。愿主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那荣耀的属天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光，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把你的福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